林之阳在女儿国啊，穿耳缠足，受了很多的苦处。十来多天过去了，这些个大公娥进来之后，向林之阳道贺，说今天呢，皇帝就要跟您拜花堂入洞房了。林之阳听到这句话之后，这心里边真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林之阳心想，我这么大的岁数，我跟皇上要结婚了。这时候几个公娥把这盘子往前一拖，有的拿着线绳的就要给他绞脸。封建社会啊，这女人呢是姑娘是媳妇儿，一看就知道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个区别，大姑娘这个鬓角啊，这个绒发呀全都留着，脸上的汗毛都不动。说这姑娘要出门子了，要结婚，要变成媳妇儿了，开始就给绞脸，就用两个线绳绞起来，把这个脸上的整个的汗毛全都给薅光了。光了之后，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呢，给他绞的四鬓如刀开。所以你结婚以后走到街上一看，一瞅这地方就叫开脸了，这就是媳妇了，就不是姑娘了。所以区别就在这儿。今儿个林之阳这是要跟皇帝结婚了，也得给绞脸。林之阳心想，我这脚都裹了，耳朵眼也扎了，什么罪我没遭啊，脚脸算个什么，脚吧，随便他们折腾。这就过来拿这时候就给林之阳把这脸给绞了。绞完了脸之后，这重新又给他梳头，梳完了头又给林之阳洗个澡，洗完了澡又把那个脚重新给他缠一缠，裹一裹，最后给他换衣服。这回穿的衣服可不是平常林之阳穿的那衣服了，穿什么衣服？头上给他戴上凤冠，身上给他先穿上霞帔，霞帔肩头披的那个带穗头那叫霞帔，底下再衬上日月龙凤袄、山河百褶裙，然后就按他现在裹成的这个脚的这个尺寸，给他又做了一双红缎子鞋。这红缎子鞋上边绣的是丹凤朝阳，这双红缎子鞋给林之阳穿上，凤冠霞帔龙凤袄这些戴好了，让林之阳在镜子前面照一照，娘娘您看看您美不美呀。林之阳站在镜子前面往里边一瞧，他奶奶个孙子，这是谁呀，我这是弄那个什么模样让他们左进戏了。林之阳嘴里不说，心里边是自有苦处啊。林之阳就坐在这个床上等着。天帮中午的时候，忽然间听见前边宫院里边笙管低敲，音乐升起，几个大宫娥就来了。娘娘啊，您要跟皇帝去拜堂了，我们搀着您走。这大宫娥搀着林之阳这一走，林之阳脚一沾地往前一走，林之阳心想，我可这回真像小脚娘了，他这脚疼啊，走不起来呀。林之阳忽然想起来，当初啊在君子国的时候，人家问他说，中国妇女裹脚有什么好处，我跟人家说，我说美呀，这是美吗，这是难受啊。这功夫到楼梯着他不好往下走啊，两个宫娥就说了，来吧，架着走吧。这让他把胳膊往这一搭，这一拖他的腿腕，抬着林之阳就下来。下来之后往前走，前面来到安乐宫，这个结婚大典就在安乐宫里边举行。现在这皇上头上戴着冲天冠，身上穿着赭黄袍，腰中系着玉带，而且头插金花，十字陪红。林之阳啊根本就没抬头看见皇上什么模样。在这实行结婚大典，两个人先拜天后拜地，然后夫妻对拜，最后呢由宫娥又把林之阳搀着进了安乐宫。说怎么前面结婚这安乐宫又进了安乐宫，这安乐宫有寝殿，这回结婚以后就不住那楼了，得住在安乐宫的寝殿之内。把林之阳搀到安乐宫的寝殿之中，这个寝殿 比原来他住那个楼那是更加富丽堂皇。林之阳啊，这是心里边没工夫端详这店里边都有什么摆设。到了寝殿之后，先在这床边他就坐下了。林之阳坐这心想啊，唐敖啊，多久功啊，你们这两个人呢，看起来呀、啊、是走了，我一算这个日子半个来月了，肯定是找不着我了就走了啊，以为我死了。你就以为我死了也得等着看着尸体之后啊，啊你怎么不等着看看我的这个尸体你们就走了呢，扔下我不管了啊。林之阳在这挨着等着，到了晚饭时，有公敖给林之阳把晚饭端到屋子里面，林之阳这阵火捧着吃不下饭去，吃了两口这饭撤下去了。晚饭以后又听见宫里边笙管笛箫鼓乐齐鸣，在一阵悠扬的乐曲之中，这皇帝被送到了寝室门外。乐曲停住了，这些个吹鼓手们这个乐手们也全都撤了，就看皇上迈着方步就走进来了。皇帝走进来之后，先在林之阳的对过这么一坐，他瞧了瞧林之阳，与其今日你我在此成亲，真是天作之合呀，不然的话你在中原，我在女儿国，咱们两个怎么能够万里相遇呢？这都是月下老拴的红绒绳把我们两个牵在了一起。林之阳心想，月下老还拴了个红绒绳，我看这个月下老他喝醉了，他娘的把咱们俩拴在一块儿了，他连古墓都不分了。哎呀，林之阳抬头看了看这皇上，这皇上感情长得真漂亮，咱说过了，4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30来岁，肤色细嫩，而且这么一打扮也是描眉打鬓，也抹着嘴唇漂亮。这皇上瞅着林之阳，林之阳说，我说陛下，咱们商量商量不好吗？我是有媳妇儿有女儿的人，你说你怎么就看上我了？我50多岁的个老头子，哎，现在我那个媳妇跟我那个女儿还在那个船上待着，是不是？我说陛下，你能不能开个龙门，你把我放了，让我跟我那个媳妇跟我女儿见一面，好不好啊？啊？怎么你会有媳妇呢？你是个妇人，怎么还有媳妇呢？我林之阳心想，我跟他说不清楚了这个事儿。我说陛下，到我们这个国家跟你们这个国家它就整反着，它不一样。好吧，今天晚上你我洞房花烛之夜不提别的，至于说你们国家里边你有个媳妇那也好办，等我们两个今天夜晚过去之后，你的媳妇如果找你来，朕多给他一些个金银财宝，让他回转你们中原再找一个人也就是了。林之阳一看他给我安排的还挺好，嗯，看这个意思我们家这个洞房是非入不可的。嗯，林之阳这儿没词儿了，这功夫就把这皇上站起来，皇上站起身来往林之阳的跟前走，好像他要坐在床边上来，他刚往前一走，就听那宫院里哗一阵大乱。怎么宫院里边一阵大乱？出了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咱说了，这唐敖跟多九公船上这几个人加上徐承志天天找着林之阳啊，那个林之阳的夫人吕氏跟那孩子婉如那哭的两个眼睛肿得跟桃一样，就是找不着林之阳。后几天打听来打听去，就打听那个买卖铺户卖烟粉的那买卖铺户，有的就说了，说有这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，我们给他介绍到国舅府去了，说介绍国舅府，他们这就到国舅府，到国舅府想找国舅。你看林之阳卖烟粉说见国舅就见了，这几位要想见国舅谈何容易，侯门深似海呀， 门口有把门的，想进进不去呀。左说右说，天天往这磨，最后说好给你通禀吧，往里一通禀，说国舅啊，今天在朝中议事，没在家。今儿个没在家，明儿个去赴宴，后个又出门，光等国舅就等了三四天。最后好容易见着国舅了，跟国舅一说，国舅说这个人呢，我已经给他介绍到皇宫里边去了，可能现在啊，皇帝啊还看上他了，大概要把他定为娘娘。这谭敖一听，这是更着急了，这不乱了套吗？怎么把我的内兄给封为娘娘了？这就问皇宫。进皇宫这个门，那比进国舅府就更难了，怎么也不能给往里传禀。最后唐敖和多九公他们就掏钱贿赂贿赂这门官，黄门官这里边有一头，这头一看这个银子钱给的实在是不少了，说我给你往里边打听打听消息吧。往里边一打听回来，告诉他们了，我跟你们说吧，你那内兄啊现在已经被选为娘娘了，正在宫中，在这好好的在那休养着呢。娘娘即将跟皇上挑选吉日良辰，就行结婚大典。唐敖一听这个事儿，跟多九公回来到船上，跟吕氏夫人这么一说，这吕氏哭的就更厉害了。吕氏一听，哎呦，我的天儿哦，你说我男人怎么当了娘娘了？跟这国王他俩成了亲了，他成了国王的这个娘娘了，你说我跟这国王怎么论呢？这是什么心气啊？这个哭也没有用啊，说打听吧，就得想办法见国王了。这天到了一打听，黄门官这个头就告诉多九公和唐敖说，明天就是结婚的日子。这多九公跟唐敖两个人可就急坏了，转过天来到了一问，果然说今天呢就结婚。唐敖就提出来了，说你能不能往里边禀报一声见你们国王，就说我唐敖要见他，我是他那个娘娘的亲戚，他定了娘娘了还不见亲戚吗？结婚不得有亲戚跟着吗？黄门官往里边看了看回来了，告诉他说不行，我们国王说了，你们中原大国的人呢跟我们国家这个规矩都不一样，全翻着劲儿，你们那个是违背伦理，不能让你们进来。等结完了婚，入完了洞房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过三天你再说。唐敖一听，过三天就全完了，就耽误事儿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唐敖忽然间就发现他这个黄门旁边贴的那张黄榜子，咱讲了，他头一天到这的时候，唐敖就看见了，那黄榜上写的是啊。近日天旱，滴雨不下，禾苗干枯，如果有谁能够拜身祈雨普降甘露，皇帝亲自许诺，要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。唐敖一看事到如今，万不得已呀，我就喝出去了。唐敖到在这黄榜跟前，吃拉一把，他把这黄榜给接了，把黄榜一接，两个看黄榜的人就过来了，说你接黄榜，你能拜神祈雨吗？唐敖说是啊，我能拜神祈雨，我是中原大国的人，我自幼看过奇门遁甲，我会呼风唤雨，只要是皇帝点头答应要见我的话，我就可以在你们这个宫门外高搭法台，我就可以拜其神灵，求四海龙王给你们这里普降甘露。哎呦，这两人一听，感情这是法师，说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得见见陛下了。当然了，请给我往里边传禀。这马上看皇榜的人往里边这一禀报，里边呢这皇帝传下旨来了，告诉他今天不办公，有什么事明儿再说。这法师接了皇榜也不见，这唐敖可有点着了急了，怎么办？唐敖就在他这个皇宫院的门外就做起动员来，做什么动员？向群众宣传。唐敖站在那儿，手中拿着黄榜，就跟这老百姓说，众位百姓们，你们都是女儿国的子民，现在我知道 你们国家多少天不下雨了，这个土地干旱，禾苗眼看就枯死了，如果说再不降雨，你们这个国家庄稼就会颗粒不收，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食不饱腹，就都要挨饿呀。现在呢，我把这皇榜接了，我要见皇上，让皇上马上高搭法台，我再要登台作罢。可是皇上现在因为跟娘娘忙着结婚，竟然不见我，你们说有这样的皇帝吗？啊，我是没有办法，我是想着普度众生，但是皇帝不想着子民，你们这些子民们应该进去向皇帝请示，让皇帝先召见我。好，他们一煽动一蛊惑，他把这群众的情绪给煽动起来，说就是在晚饭后，皇帝都已经入洞房了，这时候了，天都擦黑了，这老百姓就拥进来，黄门关一看，足有好几百名百姓往里边拥啊，这黄门关急急的往里就禀报，往里禀报那功夫，这百姓们拥进了一道门，就到了二道门，刚到第三道门的时候，羽林军把队伍就拉开堵住，弓上天刀出鞘，百姓们也不敢往前进了。这功夫有人就到这个宫院里边向皇帝禀报，启奏陛下，外边有众多百姓要闯宫，皇上正在这安乐宫里边一片温馨气氛，要上娘娘跟前近乎近乎的，一听这个特扫兴。为什么？有人接了皇榜了，说能够起身求雨，要见陛下。可是呢，您说不见嘛，那百姓们着急，所以就跟着就拥进来。调我的羽林军，调5000人，堵住宫门，把百姓们都给我轰出去。他们敢闯我的宫院，难道说要造反吗？敢有再闯宫院者，格杀勿论。皇上这一传命令，马上调集了2000多名羽林军，把内宫院给堵住，百姓们进不来了。没办法，百姓们被逼得一步一步退出去。百姓们退出去了，其中朝中有一个内侍臣见了唐敖，就跟他解释说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别着急，明天皇帝一定要召见你的。唐敖一听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去吧。多九公跟唐敖就说，你呀其实多余找这些，你这个头脑里边想的是啊，这林之阳跟那个皇上要是一入洞房，好像就失了贞洁一样。其实你忘了，林之阳是男的，他那国王是女的，国王愿意跟他睡一觉，那就跟他睡一觉得了呗。唐敖说，可也是，走吧。唐敖跟多九公往回走，多九公就问唐敖，我说你接了这皇榜，你会起神求雨吗？唐敖说，我会什么呀，我什么也不会，奇门遁甲我根本就没看过，那你要是搭上法台，你给人求不下雨来，那怎么办？唐敖说，怎么办，现在就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。